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1月25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节目的标题是抗日戏，中国想收场了。这也是习近平给川普打了一个电话啊，川普呢也提前跟日本打招呼，说他准备和习近平通话，然后通完话以后，川普呢也打招呼，他准备跟日本通报这次通话的内容。也就是说呢，两边都有沟通，差不多就得了啊。习近平有点找川普告状的意思，那这场抗日戏基本就到此为止了。说到美乌谈判结论，日内瓦没有协议，只有一个联合声明。那从事后的结果看呢，川普很郁闷。真的要达成协议了吗？他给画了三个问号。他表示很怀疑啊，实际上呢，他对卢比奥破了他这次的这个局还感到愤愤不平，还感到很愤怒了。结果这件事儿呢，小泽前一阵在国内国际上战场上是有一些麻烦的。那经过了这次的博弈，这个回合小泽在国内已经基本解套了。那最后的总结，这件事儿整个的逼降到这儿就算是破局了。下边呢，说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总结一下这次的川习通话。让我的总结呢，大概是干嘛呢？两边是为什么呀？最近都怎么了？这边是贸易协议，这边是台湾牌，实际上这是一次贸易协议对赌台湾牌的一次博弈。一会儿说说我的观察。最后呢，说几条中国方面的新闻。昨天我说中国方面没大新闻呢，没有大的社会事件让咱们说一说，中国都从萌芽状态它就给控制了。后来今天找了找呢，还是挺有可说的啊。当然呢，介绍一个著名智库的一个研究报告，他们的结论是中国经济最大的威胁来自内部，就是习近平。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台湾呢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台湾拒绝了上海市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李晓东赴台湾的申请，第一次。为什么呢？台湾官员讲说，中国大陆去年发布了惩毒22条，充满了敌意，持续对台湾实施跨境制裁，镇压台湾民众，采取各种有损两岸关系的行为。其中这个上海市台办是尤其恶劣，说中国各地都有台商协会的会长，各方面都有啊，人家大家都有活动，结果上海的台商是最多的，但是呢，能够参加海基会活动的台商却是全中国最少的，主要就是这个李晓东，所以说这次不让你来。他们认为有充分的理由驳回这个官员来台的申请，这是第一次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以前还拉不开这个面子，这次是第一次。另外说到呢，台湾民众这两天也响应了我们的呼吁，都要到日本去旅游。这两天台湾的订单是爆冲，有台湾的这些旅行社讲，现在要订飞日本的机票是非常困难的，很多航线都被抢光了。而且这种情况定到什么时候了？定到明年四月了。什么情况？樱花啊，樱花节都定到那时候了。那日本业者这次也都收到了台湾民众这种热情的信号，也都很感动了。然后这次呢，大家对台湾的游客啊，这个官方也罢，民间也罢，自媒体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那台湾的这些那个日本的这些商家呢，也行动起来了。原来呢，他们有很多的指示牌，你比如说语言毕竟不通嘛，原来都是简体中文，哎，你这儿是有一些说明，有一些小解释，都是一些给中国人看的。那现在中国游客不来了，他们都改成了繁体字，专门给台湾的朋友来看的。那这很厉害啊，现在有很多地方政府现在呢，不但推繁体中文， 还要都跑到台湾去办宣传啊，办展览啊，呼吁更多的台湾的朋友到日本来旅游。你看见两边了没有？这个互动是非常感人，非常热络的啊，非常热烈，这个挺好的啊。来，下边我们说说日本，先说中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表示说，日本在它的西南诸岛靠近台湾的地方部署了进攻性的武器，蓄意制造紧张局势，挑起军事对抗。他讲，这种做法加上高市早苗那个错误言论，一言一行这就凑一块了，是极其危险的。他们是这么定义的啊。后来呢，昨天说到这个中程地对空导弹，它是打飞机的。我还专门查了一下什么导弹呢，是日本自产的03式中程地对空导弹。中程导弹原来我们都认为地对地导弹要飞两三千公里呢，还不是。啊，它是部署的这款导弹是打飞机用的。地对空导弹的中程导弹大概就100公里。台湾在这个地方啊，这个与那国岛在这个地方就差不多吧，这边是太平洋，那边是台湾海峡，是这么一个位置。什么概念？中国为什么要搞航母啊？因为打台湾中间它有中央山脉，有很多什么装备啊设施都藏在这个中央山脉背对大陆的这边。因为你炮弹打过来是自由抛物线嘛，你不可能从上到下垂直降落，你打不着它。怎么办呢？那中国的航母就要绕到太平洋这边，哎，到花莲那边，我打你这一侧，这个是很厉害的啊，它的飞机啊什么的飞到这边来攻击你的这边的设施。那现在与那国岛正在这个位置，它这100公里足够了。等于他把太平洋这边他给罩住了，这个是很厉害的啊，他把这边他给护上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啊，那中共一看这个有点性质有点巨大变化，所以这方面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另外说呢，中国媒体第一财经引述智库的数据显示，11月24号上午10点，截止到这时候，已经有12条中日的航线取消了所有的航班。数据显示，到11月27号这天，整个取消的航班率将达到 21.6%， 为一个月以来的最高值。也没有全取消，那还有近八成的飞机还飞呢嘛。啊，所以说呢，大概啊，他还在闹这件事儿。那我看了一下官媒，今天人民日报基本没说什么，然后新华社今天基本就没登啊，还是网易说话那点，然后说说微博呢也降调了。我看一眼啊，我刷一下啊，什么高市早苗 G20 峰会上演外交灾难，人家怎么灾难了？然后川普要求跟高市早苗通电话，这不是习近平通完电话吗？他直接找高市早苗，一会儿后边我们会说到，然后后边呢，什么中国暂停大熊猫，啊，日本机场挤满了回国的中国人，啊，就都是这种的了，没有骂人的了，啊，鸠山由纪夫再次发声，类似这样的了啊，没有说到什么毒土长毒苗啊，什么历史罪责，就这种公然的攻击谩骂。啊，这种低俗的粗野的这种言语，这个基本有所控制了啊，有所控制了。现在看呢，这场抗日大戏基本也就到此为止了。中国准备收兵了，准备到此为止。标志是什么呢？中国新闻社，也叫中国新闻网，昨天他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日本已经付了代价。然后这篇文章呢，因为那微博热搜他们都是可以操作的嘛，他们可以用水军来做流量，一下就摆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一。日本已经付出了代价，大家听听这个标题的口风，现在这场大批判风向已经变了。那登这篇文章的时候，川西会通话了还没有 还没有，是有了这篇文章，然后习近平给川普打了电话，实际上整个在昨天这个心态应该说已经发生了变化。我把中新网的这篇文章给点开，咱们简单的说说啊，说到后边这俩特别有意思啊。前面呢说付出了代价，说多场中日交流活动都被暂停了，你看啊，对日本伤害很大嘛。然后中国暂停了日本的水产品，你看，然后日本的经济受到了重创，旅游业进入到了寒冬，是吗？就因为有这么多中国人不去了，那日本旅游业人家就寒冬了，他这么说了啊，特别有意思啊。制造业也受到了冲击，因为日本担心中国会打稀土牌啊，然后呢那边呢又准备好了光刻胶，两边都准备对赌。你看啊，日本拿出了一个 21.3 万亿的刺激经济嘛，为什么？就因为怕我们吗？是跟你有关吗？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就这么写了，就大内宣，自己给自己硬找下台阶啊，跟自己的粉红们做这种解释了。然后下边是日本的演艺电影活动都取消了，然后日本周边外交陷入到孤立的困境，是吗？新加坡黄循财这不还一直帮日本说话呢吗？然后其他的东南亚国家也都帮着日本说话呀，说我们挺好的，没有历史仇恨了，完了。怎么就孤立了呢？哦，他引用的朝鲜媒体批评日本啊，日本撕下了和平国家的假面，露出了战争国家的真容。他引用的朝鲜的，然后最后的这两个啊，说高市早苗收场的两种可能性，那就到此为止了嘛。他的专家是这么分析的啊，说在中国连续强烈施压，美国又保持距离，日本国内强烈不满的多重压力之下，说高市呢可能不会撤回他涉台的错误言论，但是会在外交场合明显收敛，避免再挑战中国的政治红线。你看你那个局长啊，那金井局长不跑到中国来了吗？就体现了这样的思路，说以后呢高市可能会嘴上强硬，行动务实，这是一种啊，那我们就原谅他了。你看他前面那个可能不收回，但他以后不敢了啊，所以说我们就饶了他了啊，就自己给自己找下台阶啊。然后呢那还有啊，他可能继续固执的在对华问题上做出继续的挑衅行动，继续发表涉华的挑衅言论，突破外交底线。那这样的话高市将陷入政治外交啊，什么成为又一个短命的首相。把这两种情况，要么呢你尽管不收回语言，但你以后老实点啊，别再招我了，这事儿咱们就算了。第二种，如果你继续挑衅，那我们会让你变成一个短命的首相。中新网最后就登了这么一篇东西，人家也不撤出了，你也就完了，你就这样吧，你也别闹了，差不多就得了。所以说一看到这篇文章，然后马上就看到昨天我看到这篇文章，我还没觉着这就散了吗？因为下边有很多人留言，不行，我们不答应，还要接着骂他，我们没骂够呢。哎，一看到今天的川西通话，我就知道这是一件事儿啊，中国那边呢已经基本都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啊。所以说后边我们会说到这次通话，当然和这个中日风暴有关。那既然找了川普，川普也做了表态，所以说这件事呢在对抗层面大戏唱完，鸣金收兵到此为止，下边开始进入到冷暴力阶段，谁也别理谁啊，就跟小孩打架，我不理你了啊，就这样就完了啊，就这水平那就算了呗。那下边说说日方呢，人没人搭理这件事儿，人家早过去了这件事儿，是你一直在这儿没完没了的折腾。那这边干嘛呢？这两天火的就是民调，再加上今天高市对他的新的经济政策在国会的这个答辩，今天也非常的受人瞩目啊。今天呢的这个日本收视率也是很高的。然后说说这个民调，昨天说了一个独卖多少了 72%。涨了五六个点儿， 那后来又一家大媒体是谁呢 ?FNN, 他是谁？富士新闻网。他的最新的一个民调，他的支持率竟然涨到了 75.2%。有超过 60% 的受访者认为在台湾紧急情况这件事儿，高市做得对，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民支持率竟然达到了惊人的 75.2%, 这还是大媒体做的这种民调，这是非常惊人的啊。所以说这个越打越火，越打越红，你这个东西你说你厉害不厉害啊，这个是确实够厉害的。来吧，咱们今天说说乌克兰。先总结日内瓦。那日内瓦谈完了，当时谈完上午，然后下午接着谈，晚上又吃工作餐。那最后你得给大家一个说法呀，卢比奥不提前讲了吗？最终晚些时候我们可能给大家做一个公布，就谈成一个什么新的协议，可能就通报给大家了。那大家还等着呢，有没有啊？没有。最终的结果啊，卢比奥呢没有公布一个协议，双方呢只发表了一个声明，他们没有完成这个最终的协议，是这么一个状态啊。那这个声明是怎么说的呢？说几条重点。说双方表示会谈具有建设性，而且呢彼此都有尊重性，然后重申致力于实现公正且持久的和平。双方已经同意，他们已经起草了一个更新而且精炼的和平架构，不叫协议，现在只有一个框架，然后具体内容再说，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声明中讲，未来的任何协议都必须完全站在维护乌克兰主权的立场上，并且持续而且公正的和平，必须达到这个标准。然后下边讲呢，说乌克兰代表对美方和美国总统他们对和平做出的努力和承诺表达衷心的感谢，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天内持续的密集工作，然后另外和欧洲的伙伴也保持密切的联系，推进整个的进程。也就是昨天在日内瓦忙了半天，最后就得到了这六条，基本情况就是这样。那有更多的内容跟大家咱们一块儿说啊，先说整个的过程，从头说起。后来呢，那边是卢比奥，大家注意啊，等到后来啊，包括维特科夫，包括万斯的那个同学，那哥们儿啊，新的这个特使都没有在媒体上说话，完全由卢比奥大包大揽，这是这边。那这边呢，叶尔马克当然也没说话，那小泽那办公室主任他没说话，谁呢？是由他的第一副外长叫基斯利查，他对外呢做了一些解释，咱们听听这副外长是怎么说的。他讲呢，整个日内瓦会议几乎从一开始就破裂，就崩了。美国一上来就发泄了他们的愤怒啊，说乌克兰，你们对媒体进行了泄露，然后让公众对计划进行了巨大的争论，你把我们搞得非常的被动，谁让你给泄露出去的？昨天给大家分析了，那乌克兰他得想自己的招啊，我不能关上门由着你挤兑我，我得发动群众啊，我得把事儿说清楚啊，全世界支持我们的人是多的呀。另外卢比奥呢又跟那个他用了另外的一个毛招，把这个局才给他捅破了。所以说美方人员在刚一开始会议的时候感到非常的失望和愤怒，上来就开骂，就拍桌子了。然后这位副外长讲说，叶尔马克小泽这边和卢比奥花了近两个小时的讨论，才使得真正的会谈恢复正常。就为这件事儿，两边就搏，就是啊，你来言我去语，就纠缠了两个小时，最后才正式开始说事儿，就差点一开始双方就起来就走了。当时有多紧张？乌克兰的第二代表吧，就是原来那国防部长，现在的国安顾问乌梅罗夫，把圆珠笔给撅折了。最后那个圆珠笔在他们谈完之后，就流到了桌子上， 后来被很多记者拍到了，就当时那种控制不住的内心的愤怒，撅舌了，他可能也不是有意的啊，就到这么一个紧张的程度。那这位副外长讲后边呢，那就开始了嘛。乌克兰和美国代表团彻底修改了那个所谓的和平计划，说两边就拟议计划的每一项内容都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此前大家看到的那28点计划已经不复存在，一些条款已经被删除9条啊，一些条款已经被修改，乌克兰提出的每一项意见都得到了美方的回应。这时候是卢比奥主导的啊，这进入到了这个一个状态。整个的现在里边那个大条的数量从28条现在已经减少到了19条，其他那9条呢给删除了，与其说删除不如说是搁置了。这9条都涉及到敏感的内容，领土问题、加入北约的问题、俄美安全协调机制的问题，这些问题他们定不了，都给搁置了。这些敏感的要点将由泽连斯基和川普来亲自商定，这是金融时报的报道。彭博社呢还透露了一些其他的内幕消息，说这九条里边不再包含原来的第14条，也就是把冻结俄罗斯那1000亿美元的俄罗斯资产，那不得恢复建设该干嘛干嘛吗，其中的50%利润要给美国。哦，你美国在里边还挣钱，哪有这事儿，那条给彻底取消了。这是彭博做了这么一个报道了。所以说28条现在还剩19条，那9条呢太严重啊，他们搞不定，这有小两个总统在说，然后这19条又做了大量的修改。尽管如此，这川普这28条已经面目全非，让副外长讲几乎不复存在了，但卢比奥还是对结果予以了高度的评价。他讲说在这次举行的谈判是迄今为止双方进行过的最佳谈判，目的是在周四之前还是在感恩节之前搞出一个协议的框架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可能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的最有成效的一天，也许是我们整个合作过程中，但肯定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最有成效的一天。他用了很多夸大的词汇，什么概念？原来的谈判为什么今天这是最有成效？原来他们跟美国谈了好多次，原来都是那维特科夫嘛，那都不行，就这一次是我主持的，我认为这是最好的一次。他给自己啊，就给抬上了这么一个高位。为什么予以高度的评价？因为这次是我谈的，以前呢都不行，这次是最有成效的，他就这意思啊。白宫呢第一时间也做出了评价，说日内瓦会谈已经确认，任何未来的协议都必须充分支持乌克兰的主权，确保公正啊、持久的公正和和平，说双方达成了一个改进后的和平协议，应该叫框架，他就这么说了。然后根据这项协议，最终将由川普总统和泽连斯基总统来做出，也都确认了。金融时报呢还做了一些更多的细节的报道，说这次呢美国实际上向乌克兰提供了两份文件的草案，一个就是那28条后来都给改没了嘛，另外一份呢很重要，他们带了一个附加的文件，名字叫乌克兰安全保障框架协议。那这个协议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比照着北约第五条原则制定的，里边的内容是如果俄罗斯再次发动进攻，就是以后美国总统有权动用美国军队和情报，北约和法国、英国、德国、波兰和芬兰一道承诺和美国同步行动，要打这哥几个一块上，担保期为10年，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你要没这个前面那也没什么谈的了，那还谈什么谈，所以说这个非常重要啊。哎，不对，那欧盟呢？哎，他谈了3场，在晚上那场的会议中加入了欧盟的盟友， 包括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欧盟机构的代表，五个代表参加了晚间最终就是合龙的最终的那个会谈，欧洲参加了那到目前为止呢，卢比奥讲说美国呢已经不再向乌克兰施压，要求他们在星期四之前签署这个和平计划了。卢比奥讲现在的最后期限会更加的灵活。天空新闻的报道，川普今天将和卢比奥进行会面来讨论乌克兰的问题。那乌克兰卢比奥得跟他汇报啊，别忘了啊，这里边没有什么维特科夫了，没有川普的那帮子人了啊，现在都是卢比奥在主持。白宫发言人讲，目前还没有安排川普和泽连斯基会面的计划，取决于卢比奥能不能说服川普，就到这儿了啊。那乌克兰方面也确认，泽连斯基访问美国的计划现在还没有确定。这是对日内瓦整个的会谈到这儿呢做一个总结，大致的样貌就是这样的。那下边呢，咱们说说这几方。说到美方对这件事的反应是什么呢？川普发了一个帖子，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和平谈判真的取得重大进展了吗？大家看原文，他画了三个问号，他不相信，三个问号。卢比奥在记者会上讲，我跟他汇报了，他感到很高兴很满意，就昨天的话嘛。然后他不信，他写了仨问号，他说要眼见为实，或许真的有好事正在发生，上帝保佑美国。他给来了这么一句片儿汤话，从昨天写了那么老长的一骂街文说到乌克兰的领导层还给打了个引号，完全按照普京的说法从来也没说谢谢，欧洲还继续买石油怎么怎么着的这不是我的战争，这是拜登的战争，就骂了半天。这是昨天，然后到今天这仨问号，你能强烈的感觉到川普还在为自己的那个局被迫而愤愤不平，心有不甘。他那么的不情愿，他对目前卢比奥带回来的这些东西他并没有感到兴奋，大家感觉到了吗？要不然您自己把那句话您到他的那个媒体上您仔细的读一遍，您体会一下，您就看看那仨问号您就明白了。华盛顿邮报，因为他就在他们旁边嘛，他们有记者应该说了解情况，他介绍了里边的一些背景，说有美国官员表示说川普呢对这28条他并没有参与具体的细节，说呢有人告诉他我会努力达成协议，川普就说了那好啊，那就看看你能做到什么程度。完了，这就是川普掌握的细节的程度。别人说我们这儿弄了个东西，那好吧，你去试试，我看你能搞到什么程度。完了，川普就参与到这么一个程度，最后引发了多大的震动？川普处理事情，他就是这个态度。然后官员讲说，今天一整天都乱成一团了，因为连白宫内部的不同部门都搞不清楚状况，整个形势太尴尬了。这是美国高官的话，有一个欧洲官员的说法，说华盛顿周五就最后炸的那天对整个事件都感到措手不及。他说通常情况下如果这个事情涉及到更多的细节那感觉就不一样了，说我们的感觉是华盛顿对维特科夫的这个做法感到措手不及。这是欧洲官员的说法，然后前面那位美国官员接着说这就是维特科夫的行为造成的。大伙儿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找到川普我搞了个东西，你试试，行就行不行拉倒。结果后来川普呢把自己的脸面也捆绑上去了，因为他最后他确认了嘛。所以说就这么一份所谓的和平方案，就是这样的一次重大国际行动，在美国那边就是这么出炉的。所以说你看着那了不起的白宫里边就这么一个草台，就这么一帮乱七八糟，就这么个状态。 然后《经济学人》的报道，美国代表团还是那万斯那同学啊，他陆军部的部长带着这份最后通牒坐到了谈判桌前，对乌克兰人讲，如果你们不支持这项计划，那就只能靠你们自己和欧洲人去周旋，我们将停止一切包括武器运输和情报往来，我们将切断一切的联系。一开始川普可能都不知道，人家也没，人家就跟他比划了一下，去吧。然后到那儿去，这帮人可是来真的。应该说，在川普背后是有这么一股暗黑的势力的，拉大旗做虎皮，他们把这件事儿都奔死了做啊。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美国军方在访问的第一天措辞非常之强硬，结果到转天有所缓和。华邮讲，停止美国援助的威胁，当时是极其严厉的，他们是当真的。经济学人讲说，卢比奥和副总统万斯之间就美国对乌克兰的和平计划存在着内部巨大的分歧。报道讲，万斯是刚才那项严苛提议的主要的推动者，他亲自致电泽连斯基，阐述了这些条件，然后他的大学同学陆军部长啊，德里斯科尔亲自又当面把这个信息正式传达给了乌克兰。而与此同时，卢比奥呢正在努力缓和紧张的局势，寻求和乌克兰达成一项更加平衡的协议。文章指出，他一直在置身事外，致电参议员，辩称整个计划实际上是一份俄罗斯文件，然后几个小时之后，他又技巧地改变了自己的说法，说这个是由美国制定的。整个这个回合他自己拉抽屉，他是故意的。你要不说回来，那川普跟你就急了，哎，前面我给你漏了，然后我自己再把它圆回来，整个这个回合啊。这是有两家媒体，经济学人和华盛顿邮报都做出了这件事的披露，有意思吧。那川普这次的举动让他自己的选民也失去了对他的支持。有一个范登堡联盟最新民调显示 ,72% 的川普的支持者共和党人支持帮助乌克兰并追究俄罗斯的责任 ,72% 啊，超过半数的人支持向俄罗斯境内提供情报支持，甚至派遣战斧导弹进行远程打击，超过一半的人赞成给战斧，仅有 16% 的人支持俄罗斯啊索取更多领土的要求，就是那28条，只有 16% 的人支持，那得是什么样的 marker 啊，那得是紫红的 marker 大概才能做到这一步啊，一般浅红的都走了。而且有 83% 的人希望美国履行对北约和乌克兰的承诺。看到这个民调，彭博的评论，现在是川普、万斯、库什纳、维特科夫以及他们对俄罗斯资金的贪婪在对抗近 90% 的美国选民。在这个民调下边，这是彭博的评论。这是美国方面啊，在这背后的这些暗黑的这些东西啊，咱们给大家推荐。下边再说乌克兰。乌克兰事后呢也讲说，这次在和平谈判中，他们死守的红线实际上是由乌克兰最高的拉达，也就是他的最高议会主席斯特凡丘克，那大胖子，他提出来的。为什么？你不按照我这说，到国会你也过不了。他提出来，这政府也得重视啊。他讲呢，第一条红线，俄罗斯对乌克兰占领的领土不会获得官方法律的承认，乌克兰不会在法律啊这些层面、文字层面承认失去领土，没有法律承认。第二，对乌克兰武装部队规模的任何限制都不可接受。当然说现在搞的这19条里边把60万改成80万了，可能这个乌克兰都不接受。你管得着吗？我可能最后实际上可能只有20万，但你凭什么给我定一个80万？你没有道理啊，我是主权国家吗？ 所以说这一点啊，这是你管不着的。第三条红线，乌克兰加入联盟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什么联盟？他说的就是俩嘛，一个欧盟，一个是北约，这是我们未来安全保障的一部分。作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我愿意加入就加入，我为什么受你的限制？所以说呢，这是乌克兰他提出的这三条红线，我估计现在那九条待定里边应该包括这些内容了。那现在呢，有一个评估，尽管呢泽连斯基这几天呢公开表述说美国的这个方案是乌克兰面临的历史上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当时是陷入到了一场巨大的危机，结果没想到最终的结局却巩固了他现在在国内的地位。这28条激起了公众的愤怒，转移了公众的注意力，原本聚焦在总统亲信贪污丑闻的舆论被淡化了，被冲散了，那场风波甚至可能会导致政府瘫痪的，对小泽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危机。哎，结果川普这么一搅和，小泽在这里边立场又特别的严厉。然后那边伊尔马克呢，哎，又代表乌克兰到那儿去和卢比奥来谈判，两边最终搞得还可以。所以说呢，让人们多少有些原谅了，让泽连斯基得以重新扮演他原来最熟悉的那个角色，团结全民进行英勇抗战的那个领袖，这形象又立起来了。等于呢，小泽通过这次事儿暂时得到了解套，这对他来讲呢确实啊是一件好事儿了。那下边说说欧洲，主要是德国总理德老大梅尔茨啊，他有两段讲话得到了高度的好评。这是德国图片的文章的标题，如果我们不批准涉及欧洲利益和欧洲主权的问题，那就不可能有乌克兰和平计划。乌克兰和平计划要我们批准的，因为乌克兰现在已经是准欧盟了，他这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了嘛。啊，对不起了，这事儿得我说了算，你川普说了不算，啊，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啊。他讲，乌克兰的利益就是欧洲的利益，我们希望共同确保这些利益得到长期的保护。这些利益，这些共同的利益，包括乌克兰，不能被迫单方面做出领土的让步。我们不同意，不批准，他想做他也做不到，就这么简单。然后说到那美国28条还希望俄罗斯重返七国集团，又去当那 G8， 梅尔茨就坚决反对，即使川普已经包含了这个条款，同意了这个条款，门也没有，说我们不支持，说到现在除了美国之外我们已经通过气儿了，其他的六个七国成员国没有任何的意愿让俄罗斯重返这个集团，想也别想，非常凶悍啊。所以说到现在欧洲，你甭管他的这件事儿能具体做什么，但现在呢针对川普呢，你给他硬的他就软了嘛。现在大家呢，现在从小泽那儿，包括从欧洲这几位半步不退，现在死顶，那就看川普会不会做最终的屈服。因为他对独裁者都屈服，他对自己的民主盟友从来是非常的强横，欺负人啊，那看这次的结果了。那下边再说说俄罗斯，到这种情况俄罗斯啥表态啊？俄罗斯的驻守乌沙科夫表示说，俄罗斯已经收到了来自美国的信息，最新消息啊，万斯那同学准备带着那个军事代表团去访问莫斯科，现在也被莫斯科喊停，别先别来呢，你们那儿搞定了你再来，你现在别找我，你别说我啊，我不用做工作，原来那和美国那28条就是我写的吗？你们不是给翻译过去的吗？现在都给我改没了，你来干嘛？哎，人家没让去啊，说已经收到信号，说呢，我们表明美国愿意就和平计划来进行直接的谈判，但是他驳斥了那个欧洲版的修改的意见，说莫斯科绝对无法接受这些修改。 这就跟我们昨天的判断一样，你在那边热闹了半天啊，鸡吵鹅斗的，还剑拔弩张，还撅圆珠笔，折腾了半天，最后你们搞出一版来，到那儿他不接受，你不白忙？之前你们搞过呀，他也不接受啊，你能怎么着他呀？怎么就这么个情况吗？然后路透社呢报了另外一条，说俄罗斯11月份的石油收入，就现在按照这个比例，同比将下降 35%，比十月份要下降 7.4%。 2025年前11个月的收入预计，因为是11月份还没完嘛，预计将下降1/4，远低于他们的最初的预测啊，这是最新的一个报道。来，对这件事呢，我们说几条评论。第一条，日内瓦没有协议，留下了九条巨大的疑问。尽管乌克兰和欧洲做出了让步和妥协，这次乌克兰又多让了一部分，但俄罗斯也是不会同意的。既然普京不同意，那自然川普也就不会答应。所以说这件事儿，我现在就可以给他结论，不会有结果。现在川普也没让小泽去，你别来啊，来了，因为你卢比奥跟我汇报完了，我得跟普京汇报啊。普京要不答应，那咱俩热闹半天管什么用啊？你说服我，我说服你，有用吗？关键不得说服那大爷吗？那没用啊，再治他他就扔核弹呢，那你说怎么办？所以说这事儿呢还是不了了之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就这么个性质。那这次白忙啊，没有。这一次的主要的目的和作用就是挫败了川普集团发起的这轮投降攻势，让他们组的这个局彻底破产了。而且从目前看，卢比奥在抢夺俄乌事务的主导权，那不知道川普会不会接受。卢比奥相对于他那个地产商人维特科夫和他女婿库什纳什么的，这相比那差着一层啊。而且这次万斯也掺和进来了啊，把他的同学什么的都塞进来，把那老将军凯洛格那不是不干了吗？哎，我们小弟来办这事儿。整个这个集团是非常亲俄、非常暗黑的。结果现在卢比奥站在美国的角度，那不成，那么干就完了。他试图在抢夺主导权，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成功。后边的这股势力会不会能让他接受？这不知道啊。这个是第一步，这事儿不了了之了。什么19条28条哪个也搞不成，但是把他这次的局给他破了啊，没这件事儿。第二点呢，估计这件事儿还是讲啊，就子弹没发生过，到此为止了，战争还会继续，一切恢复原样，川普身后的俄罗斯势力还会继续筹划下一个大招，川普呢依然是一个放纵和稀里糊涂这么一个状态。特别是这次万斯公然不藏着了，直接跳出来了，结果这次也被狠狠的打脸了。挺乌的力量经过了这个回合，应该已经彻底看穿了川普以及他背后的这股黑恶势力。在国会里，包括像格林厄姆，前两天这不还搞了80多个参议员签什么法案，这样的挺川大将这两天都急了，都在大声的表达不满。所以说因为这件事儿，整个川普后边在国会的原来那个阵营都分裂了，这帮人彻底暴露出来了。所以我想啊，反对他们的声音后边会越来越大。那说到下一条，那下边怎么着？下边的一切，我认为一切的主要的焦点还是在乌克兰的战场。如果战场上不能得分，不能击退在波克罗夫斯克，现在已经把市中心夺出来夺回来，还在继续往外推，如果战场上不能取得主动，那在谈判桌上你不可能取得优势。如果战场上节节败退，然后在谈判桌上你还想啊这如何气势逼人，你是做不到的。所以说现在埋头准备好战争，你把这块打明白了，把他的远程打击给他炸一个火光冲天，你在谈判桌上才能占据主动的，这是说一千道一万的事儿啊，这是最根本的一个核心。 那今天整个把日内瓦这件事儿，我就给大家总结汇报完了啊。大家呢，您有自己的判断啊，您自己做出评判。那下边说是委内瑞拉，今天是美国的24号。那马杜罗高层正式成为了恐怖组织分子，变成了恐怖贩毒集团。根据美国宪法，美国总统在攻击外国之前啊，不管委内瑞拉了，是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的。但是如果打击目标被标定为外国恐怖组织，这个情况是例外的。也就是说，川普从今天此时此刻起，已经给委内瑞拉政权的整个高层都贴上了外国恐怖组织的标签，他已经获得了单方面采取任何行动的行政权利。就此时此刻，川普已经具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这件事特别有意思啊，说川普政府的团队在周末讨论了在马杜罗63岁生日的庆祝活动期间，在周日向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散发传单的可能性。这算是一种心理战，向马杜罗施压，迫使他辞职。很认真的讨论了。23号是马杜罗生日，63嘛。那今天都25号了，美国时间也都24号了，那现在也过了，这行动也没采取啊。撒传单，我就说从这儿，您问问以色列是怎么回事，你跟以色列的同行叫几位来，叫到小海这儿，你跟人家学学，你们是怎么弄的伊朗，你们怎么弄的胡塞，什么珍珠党这类的，你什么辛瓦尔这类，你们怎么搞的，到现在竟然能想出撒传单这种事儿来，还没弄成。你就看这草台班子的战略水准，一看就是福克斯主持人的水准。您带过兵吗？你打过仗吗？兵者诡道也，国之大事也，这是闹着玩的，这是灭国之战，这是要集团斩首的，干嘛呢？撒几个传单，他就好怕怕，然后就服了，还一本正经的认真讨论了这件事儿。所以说你看啊，他咋地，你认为他能打得明白吗？然后呢，福克斯新闻啊，今天也都配合开始叫嚣，说美国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并不是针对马杜罗或者委内瑞拉这么简单，他们要把俄罗斯、中共和伊朗赶出整个的西半球。反正这话现在就由着说呀，就吹呀，说呢，并不是为了单纯对付委内瑞拉，而是战略性的清除外部势力，要把整个这三股势力给他们彻底赶出去。美国现在已经部署了30%的美国现役海军，就在这儿啊，这里边包括福特号航母、200枚战斧，有导弹部署在多艘的驱逐舰上。另外呢，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搭乘硫磺岛号2栖攻击舰，现在准备就绪，加起来不到20000人了，是这么一个状态。是你要指着这个，你别看不到20000人，就这点家伙事儿够了，那灭个委内瑞拉应该是富富有余了。你认为他们能拿下来吗？他们能干净利落漂亮的啊，3-2天就把事儿给解决了吗？他我怎么就不相信呢？还琢磨着撒传单呢，还这个水平呢，我不相信了。说到委内瑞拉内部也出现了裂痕，有一些委内瑞拉的退役的将领给马杜罗写了公开信，题目是是时候离开了。这是一帮颇具影响力的前军方领导人。那朋友一定说，你毕竟退休了嘛，哎，这事儿可不是这样。那中国原来那帮将领，那帮过去的什么，为什么这元老很多人都是军人啊，那现任的这位司令是我的兵啊，是我的学生，是我提拔的，他们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啊。所以说现任的这帮军官那都跟这帮人都有关系的啊。这帮人讲说，这个政权现在已经丧失了所有的道德和政治立场， 为了保住权力，正在把国家拖向灾难。他们抨击搞什么游击战，纯粹是幻想，是妄想。他们警告说，没有人再相信政权兜售的这些东西了。280个基地要跟美国打游击啊！他说现在呢，基本公共服务已经崩溃，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政治犯在监狱里面腐烂，而领导人却紧紧抓住他们的特权不放。说到2024年7月份那次大选，他们认为实际上作为原来的将军，他们说实际上就是马杜罗惨败了，结果他们就是操纵了最终选举的结果。对，在力压之下，你现在不是反对派了，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统治阶层内部的边缘的这么一部分人，现在开始出现裂缝了，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这个很有意思啊。咱们就等着看，哎，咱们就看这委内瑞拉这点事儿，我就看这个表演能到一个什么程度，也别老说阿富汗撤军，拜登给弄成那样，狼狈大溃逃，最后上演了那么一幕。那你那胡塞干了人一个半月也不露脸呢，那下边哎，这真正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你们尽情的表演一次，我看看你到底怎么让美国再次伟大。您伟大一个，真伟大了，我们起立给人家鞠躬道歉，起立给人家鼓掌。但我现在您还停留在撒传单的幻想上呢，我就不信啊。来吧，下边说两句巴西那博索纳罗大早上6:30什么情况。头天川普宣布给巴西来了个大减税，一下减40%啊，那剩10%了，这享受着相当高的待遇啊。那巴西一下得到了英国待遇，那甚至比日本都低啊，日本15%啊。那到这么一个情况，那怎么转天早上6:30卢拉就把博索纳罗给抓了，是因为什么呢？原来是这样的。为什么叫预防性抓捕？昨天我还奇怪呢，是因为最高法院发现在半夜12:08发现他那个脚环，因为他那不是带着那个脚环吗，你不能跑啊，到哪儿去都定位的，发现被破坏了，然后呢就立刻就派人去了，大早上起来就堵他去了，然后到那儿去一看，那脚环果然被破坏了，都给烧了。他是拿什么的弄的呢？用烙铁，试图破坏这个脚环，因为那脚环那电子脚镣那不是一般的，非常坚固的，你想把它扒下来那可不容易。所以说呢，他一直用那个烙铁想把它给高温嘛，把它烫断了，是有这么个意思吧，要破坏这个脚环。那就问博索纳罗，你干嘛呢？他说我吃了药了，我脑子里产生了幻觉。他说我呢看觉着这脚环里边有窃听装置，我出于好奇和恐惧做出的这种破坏行为，我并不是真的想逃跑。他这么瞎掰，他给解释了这么一下，我吃药了，脑子里产生了幻觉。那大法官能干吗？你这好干嘛？本来让你在家待着监视居住软禁，结果你现在要试图破坏这个电子脚镣，那就预防性羁押，得嘞，你别在家待着了，您监狱吧，请。是因为这个，昨天我还没弄明白为什么呢。我这儿这么想啊，我因为咱们也没钻他脑子里，他到底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但我这么判断，川普白天答应给巴西来了个大幅减税，原来为什么加？就为了给他施压嘛，为了救他嘛。那川普那边他扣了软了，那这哥们儿也万念俱灰了，一看希望施压没希望了，也不起作用了，那以后更没戏了，准备跑。就川普那个关税的压力没起作用，那一看那边也放弃了，他现在这也万念俱灰，准备把那搞开，他准备跑，被人发现了，最后把人给抓了。来，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跟以往一样，咱们先说经济。福克斯昨天上午今天他那上午公布的最新的经济数据调查，美国人把感恩节前物价飙升的责任，川普说没有啊，感恩节大家呢都很便宜的， 人们其实认为物价在飙升都归咎于川普。新数据显示，和去年一年同比，有 85% 的人认为食品价格上涨，有 78% 的人认为水电气涨，67% 的人认为医疗费涨了，66%认为住房的费用涨了，还有54%认为汽油也涨了。美国汽油不是稍微跌了点吗？这不知道啊。然后呢，有一家商业协会把这事儿给登出来了。冷冻的整只火鸡批发的价格，为什么后天就过节了，就该烤鸡了，结果发现这现在大家都到冰柜里去拿嘛，结果2024年和2025年对比，这只火鸡上涨了 26.6%， 涨得真多呀。2024年当时每磅是 0.94 美元，2025年现在他们拍到的那些照片，每磅 1.19 美元。这是这个协会登的数据啊，当然不一定了，也可能在 Costco 或者 Target 各方面，沃尔玛什么的各个店数据不一样，但人家拍到的那个应该是沃尔玛的啊，你拍到的那儿有。原来是 0.94， 现在是 1.19， 这相当高了，涨了2.5毛啊，涨了 26.6%。然后下边是 ABC 的报道，原本要运作到明年七月份的那个效率部啊，那个 Dodge 提前宣布解散了。这就是小马马斯克一开始啊搞的那么一个东西。当时这是川普新政上来以后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削减人员，大幅的砍浪费，砍腐败，对吧，由马斯克领军操刀干，当时是风风火火闹了得有好几个月，一直闹到五月份啊，大家还有印象吗？结果当时马斯克声称削减了数百亿美元的支出，但是到现在也拿不出他的会计的记录来，谁也没有办法证实。结果现在呢，事实证明他几乎没有带来任何节省的效果。说到当时小马向川普捐赠了2700万美金，成为了这个效率部的主管，当时的承诺是要查出2万亿美元的欺诈和浪费和腐败，2万亿啊，然后每个美国人都将获得一张5000美元的支票。结果呢，现在初步统计，它造成了1500亿美元的损失，折腾了小半年，辞了几千名政府的雇员。结果六个月以后又求人家回来，全部回到岗位，还给人家补了薪。然后因为这个空管人员出了这么多事儿，到现在呢生生造成了几十场的空难，连交通局局长自己都承认是因为人手严重不足导致的。我就没法给大家念了啊，每次啊一出空难，这个不能拿这个来最为啊批判川普的一个嬉笑怒骂的一个题材，因为这是人命啊，你拿这儿说事儿就到这么一个程度。结果现在这事儿特别的讽刺，为什么成立你啊？不为了精简政府，砍掉多余的公务员和部门吗？结果这半年多以后发现他自己就是最浪费最没有效率的那个部门，到最终他把自己给砍了。那之前为这个道指，为这个破效率部，为这小马的疯狂的行为大家赞美歌颂的那帮川粉们，说两句也到现在咋没人吭声了，可以说是美国近代史上最荒谬的一场骗局。有一个数据谁也躲不开，过去一年美国政府的债务增加了超过2.2万亿美元，你怎么解释啊？这就是这帮人啊，到现在灰溜溜的来了个大烂尾，就这样就黑不提白不提，就这样散摊子了。然后说到在众议院，这是 Political 的报道啊，说据报道据透露，还有很多的共和党人将和那位马大姐格林一样辞职，说这将摧毁麦克约翰逊的议长的职位。记者写道，周末还有几位共和党的成员给我们发信息说，就给那个媒体 说他们也在考虑在任期的中途退休。有一位情绪激动的资深共和党众议员说道，后来是报了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 Spates 还是叫什么呀，啊，这一个女士了。她说整个白宫团队把所有议员都当垃圾一样对待，而议长约翰逊对此视而不见，因为他想让这种情况发生。所以说这种愤怒几乎是所有人的心声。他讲像什么拨款委员会、授权委员会，哪怕是什么鹰派、鸽派，包括一些普通的议员，在白宫团队的傲慢的眼中根本什么都不是啊，一直对我们粗暴对待。受到威胁的这些议员们感到非常的反感，说他们白宫甚至不允许我们哪怕取得一点小小的进展，比如说我们搞一些小额的拨款啊，或者让各机构做出一些什么回应。你比如说你们那儿干嘛呢，开个听证会到这儿来跟我们说说，这帮人完全不听。结果让这些议员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愤怒，因为大家现在都意识到中期选举之后他们将彻底成为少数派。开始了啊，福克斯新闻刚刚报的，战争部已经正式启动对那位参议员马克·凯利那个不当行为的指控的调查。那你说这军事操点对一个退役的军人管用吗？管用，不但对在职军人，对退役的军人也有要求。他不是一直呼吁军人应该拒绝执行非法的命令，他们现在正式要收拾他。这为什么是个大事？今天这凯利到处说啊，到处上节目，他可不得了，他是个战斗英雄，而且个人的操守、名声各方面在美国是很有声望的。你碰他，哎，小海你就试试啊，你就试试。所以说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咱们看看这件事的结果。然后说下一件事也烂尾了，美国法官卡梅伦·科里以川普非法任命检察官为由，撤销了对原来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纽约州检察长詹姆斯的起诉。法官写道，如果川普能够随意任命检察官，这就意味着只要检察长事后批准，那政府就可以随便在大街上找一个普通公民啊，来当做大陪审团啊，他进入大陪审团的房间，然后呢在那儿签字就可以拿到一份起诉书，这绝不能成为法律。什么概念？就是那位叫霍利根他找的那位美女检察官啊，实际上没有什么大陪审团，他找了几个人到那儿签了签字就直接就这么干了，最后被任命是非法。这是川普亲自任命的联邦检察官。那法官把这案子给驳了，那科米和那黑人女性那詹姆斯他俩都没事了，那怎么办？川普要怎么样？最高法院，那这事儿能完吗？咱们就干啊，就干什么什么不成，干什么什么拿不起来。所以说有些人还担心，你说川普这要是搞独裁，这要王把美国祸害成什么样啊？嗨，有时候听到这儿我也就哈哈一乐，他有那本事吗？他这想祸害人家，想迫害人家反对派，他迫害得成吗？他没这本事。你看他手底下那帮人天天还要给马杜罗发传单呢，就这水平，所以说您也是多虑了啊。来吧，咱们下边说说川西通话。先说内容，两边通了话了，晚上十点半吧，就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多啊，川普那边晚上十点多啊，习近平这边呢发了一个新华社的通稿啊，这个前面那段话就是上个月我们在釜山成功举行了会晤，达成了什么共识啊，中美这艘巨轮啊校准航向注入动力，那就都不说了啊。然后呢重点讲的是他这前半部分下边这一大块，这新闻稿就是后边那一部分，说习近平阐明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的组成部分，中美曾经并肩抗击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当前更应该共同维护好二战胜利的结果。然后他们呢直接写说川普说了，说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啊，怎么怎么样。然后他也讲替川普说啊， 说中国当年为二战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美方理解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他替川普是这么说的。然后两边呢还谈到了乌克兰的问题啊，他习近平也讲了，中方呢致力于一切啊致力于和平的努力，说要希望双方缩小分歧等等的啊，那个就是说不说的啊都没什么用了、啊、重点说的是台湾问题。这是习近平新华社这边的稿子啊。然后咱们再看看川普，川普呢几个小时以后也发帖了，说和习近平通话了，他说我们搞了一个非常良好的电话通话，讨论了很多问题，俄乌战争的问题，芬太尼的问题，大豆和其他农产品的问题。他和后边这句，我们已经为我们伟大的农民达成了一项良好且非常重要的协议，情况会越来越好。然后这是在釜山啊那个韩国会晤的延续。然后习近平邀请我四月份访问北京，我已经接受，然后明年我也邀请他来，也就基本就这样。哎，什么情况？中国那边就提了两件事儿，花了这么大篇幅提的是台湾，最后一小段说了几句片汤话，说了两句乌克兰，中国那边可没说什么芬太尼什么大豆啊，什么农产品，中国一个字儿都没说，贸易协议的事儿啊可没说。而你看台湾的川普这边呢，台湾的事儿他一个字都没提，两边呢是有重大的差别的啊，两边是有重大的差别。首先呢，两边的关注点不一样，而且两边呢在各个方面，因为那边是替川普说的嘛，川普也未必认可了。把这两边，这是一个主要的内容啊，咱们抓几个点。首先呢是新华社大概领先川普，我看大概领先了三个多小时就披露了这次的通话，没有讲是谁发起的这次通话，但是华尔街日报的魏玲玲女士她透露，有接近北京的人士表示这次是习近平主动联系的。看到另外的一个媒体的报道是这次的通话是比较突然的啊，就是紧急联系的，并不是提前约一个礼拜俩礼拜，原来还得走外长，你比如说王毅得先和卢比奥通一次话，你们俩 聊什么呀，都说好了别太突然，因为那边小学生实在，川普那边不用准备信口开河，那边小学生是张口结舌说不上来，所以说呢原来都是要走程序的，结果这次呢是比较匆忙的。大家注意这背景啊，是习近平紧急主动联系的川普，是这么一个概念，大家注意。然后呢白宫这边呢给了一个说法，那边新华社说的台湾问题啊，然后美国官员给做了一些更正，说中方呢认为川普理解台湾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美国官员呢确认了这个表述，没瞎编，这件事是对的，但是他们澄清这仅仅是理解而不是支持或者是同意中国的主张。白宫强调美国将继续遵守一中政策，不会在台湾问题上让步，中国是一中原则啊，美国是一中政策，这个之间的分别以前给大家讲过很多次了，就是以前日本原来，那不是毛宁也引用吗，原来你理解和尊重啊，中国的说法，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只是理解和尊重。这儿呢，川普也用了这句，我只是理解，我可没接受，我可没承认。咱们俩人争论，你坚持你的观点，好好好，我听懂了，我知道你说什么呢，我理解了，我理解了你的想法，但我呢，我可没接受，我也没承认，我只是尊重你的个人想法，仅此而已了。所以说，白宫为这件事还专门给解释了一下啊，给解释了一下。那下边咱们看川普的新闻稿里主要说的是贸易问题，芬太尼了，大豆农产品，特别点名了大豆啊。另外呢说到了俄乌战争，说到了这方面的问题。而央视也就是中共这边愿意表达的呢，可以说和川普完全没有共同点，重点说的是台湾问题啊，重点说的是台湾问题。那谁要找谁说？ 是习近平要找川普说，说什么问题？说台湾问题。那川普说了，我理解你的意思了，那我要干嘛？我要跟你谈贸易的问题。这就是双方两边这一个情况啊，这是这么一个判断。那到这儿我们就可以做一些评论了，怎么看这件事儿？先说第一点，最近很明显台湾多事，日本呢那儿跑出一个高市风波，一开始可能是没有故意的，就没想好就那么说出来了，但之后的态度那个是明显的是故意的，之后是半步不退，美方在这个过程中多次官方力挺，驻日大使亲自去外务省直接表态，美国国务院两次表态，多次力挺，起因可能是个意外，但事后的强硬的应对明显日本是得到了美国大力的支持的，特别是发展到最后啊，两边打到风头上，我不去跟你对骂，直接在与那国岛部署导弹，这么敏感的升级的行动不可能没有美国的批准，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可能是巧了，但后边的这段操作应该是有美国的指导，而就在这段期间美国一周内两次对台军售，你别告诉我这是巧合，而且台湾最近也特别的活跃，积极的配合整个啊这里美日，然后也有支持。刚才说了那个中共的官员，台湾上海的什么台办，别来了，原来没这么强硬啊。很明显演变到最后这变成了一个联合的攻势，是由高市意外引起，后边被充分的利用了。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啊。那第二点就是为什么呀，为什么要整这个事儿呢，把这件事给做大了呢，那还得说到这个贸易协议的问题。说到中美贸易协议，两边谈完了，双方立刻就撤销了后来加的很多的限制，很多的这些东西都该取消的都取消了，前边容易办的事儿两边都已经办完了，对等撤除，但是那个贸易协议完全没有动静。大家回想，贝森特到现在已经两次打脸了，川西会之后他说一周内我们就能搞定协议，在哪儿呢？打脸。前两天又说感恩节前要搞定，他自己说的吧，今天都25号了，27号就感恩节了，完全没有任何的消息。搞协议您是不是得谈呢？哪儿说上来到那天就签字，那文本在哪儿呢？你连谈都没谈，哪来的协议啊？到现在完全没有消息，等于这个也完全打脸了。到现在为止，军用稀土就是不给。美国现在甚至已经开始准备批准 H200 高级芯片了，就是不给，大豆还是不买。CNBC 最新的报道，白宫表示中国将在1月份之前从美国购买1200万吨大豆，到现在离1月份是越来越近，中国目前只购买了33.2万吨，您这差的也太远了，连10%都不到，您这差的也太远了吧。那你协议又不搭理我，我跟你要稀土你又不给，我让你买大豆你又不买，签协议吧你又不搭理我了。那为了推动整个的贸易协议，川普只能是借题发挥，暗打台湾牌了。刚才说的啊，又是军售，然后呢又放任高市早苗他们这么折腾啊，就整个的这个包括最后把导弹搁到台湾边上了，他一直不管，甚至是纵容啊，这是暗打台湾牌。前面习近平一直忍耐，两次军售中国可没说什么，他可什么都没说，当时只能是狠打高市早苗，发泄自己愤怒的情绪，等日本动真格的了，部署导弹了，整个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当然也有人说了，我看今天也有专家讲说习近平呢实际上是找川普打招呼啊，说高市早苗这个小太妹你到底管还是不管， 你要不管，我可就动手了，我可就下重手了，是不是打招呼？要我说就俩字儿，你他妈吹呢，哪有这事儿啊？有一个东西叫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核心条款，对日本本土如果遭到武力攻击，美国必须协助防卫整个的防卫的领土，日本本土、冲绳全境、钓鱼岛在内的日本实际控制的区域全部都包括在内。如果中国对日本领土，你比如说钓鱼岛在那碰瓷儿啊，上岛了，或者是撞人，或者是怎么样，发生了武力冲撞、武力攻击，美国是有条约义务采取军事行动的，不是义务，这是法律责任。这一点是闹着玩的呢，整个行动的形式已经美国根据宪法程序已经决定的了，而且美国在日本是有军事基地，就是为了在行动危机中迅速采取行动的。你动人一试试，还找小太妹，还怎么怎么着，你不管我可管了，吹牛逼呢，你管一试试，这事儿都不沾边啊，你敢动人家吗？你动动菲律宾，菲律宾那不是讲了吗，什么叫危机情况，就是死人，你弄死人一个人看看，有美菲安保条约，你弄死一个人试试。所以说一看那边台湾牌越打越欢，最后把导弹都布置上去了，习近平实在是等不了了，电话立刻就过去了，是紧急联系的。那川普当然，我为什么要跟你组这个局啊，不就是要谈谈贸易吗，不就是谈谈稀土和大豆的事儿吗，别的咱们都搞完了，该撤的都撤了，为什么这俩事儿你不给我办呢，哎，现在你找我来了吧，那咱们就谈谈吧。刚才他那话里讲了，我们已经签了一个伟大的协议，我们伟大的农民啊有救了。所以说从他这话看，看样子大豆问题有望解决，有望，但稀土问题呢还是没提，那还是没戏呗，还是没戏呗。但这已经可以了，你只要买大豆，那台湾这事儿你就别折腾了，你还闹什么闹啊。所以说川普在这边也会放缓。日本媒体报道，川普已经主动告知日方啊，就在今天要和高市早苗通话，来这专门讲这事儿吧。所以说呢，川普要跟日本要大声招呼了，同时那也跟台湾代表处也得跟赖清德他们打招呼，差不多得了。为什么？最近都别闹了，为我的贸易协议让路，要给我留出窗口期，这是非常明确。所以说为什么一开始我前面说了，对日本的官方谩骂和各种的措施上手段，我认为到此就为止了。两边呢应该说打通了一个愉快的电话啊，达成了一个协议啊，是这么一个状态啊。那下边的焦点还是在，那你等着这贸易协议，那还是军用稀土，这边是高端芯片，那 H200 到底给还是不给，这事儿还是没搞定啊，没这事儿办不了，协议也没戏啊。结果呢，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啊，这两天他又活跃了，他讲说川普总统正在权衡是不是允许英伟达出售这个 H200 芯片给中国啊，这事儿呢将由川普做最后的定夺，如果批准放行将是英伟达的一大胜利。他讲呢，说川普已经听取了很多不同顾问的意见啊，这个说川普最了解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这个决定就放在川普的桌上，他将决定是不是会推行。他把自己摘干净了啊，这事儿可不赖我，哎，这事儿现在就是川普一人说了算，这事儿要是给放了，那天给大家讲了，那小院高墙就此崩溃。从川普第一任期一直到拜登这四年，一直在这紧守的这八年的小院高墙到这就算崩了啊，就看他这次怎么样了。哎，来吧，咱们抓紧时间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这条新闻我有点舍不得非要跟大家说说啊，这是法新社的一个报道。一个中国机器人创了一个吉尼斯纪录，这个机器人呢连续步行了三天，创造了一个步行 最长距离的记录。这个机器人呢，身高1.69米，它在11月10号晚间从中国的东部的苏州出发，穿越高速公路和街道，11月13号自己抵达了上海历史悠久的外滩。然后呢，在不断的旅行的过程中，它穿越了各种不同的地面，而且一直遵守交通规则，这都有全部的这个记载。说这视频显示，这个黑银相间的 A2 机器人沿着道路缓慢而坚定的一直走向上海，最后成功了。这是一个吉尼斯啊。说前一阵这不中国搞了一个机器人运动会嘛，全运会，500多个运动员在篮球、舞蹈啊，包括酒店的客房服务、清洁各方面举行了争夺，还发金牌呢。机器人现在都搞这个了，这就是那天呢，我说了说我对这件事儿的一个大致的判断。后来有专家后来给我回信说：“大康，你这总结的挺好啊。”我再重复一下啊，我认为现在整个 AI 大家不用担心。现在的重点呢，大概是三大块。第一大块呢，当然就是黄仁勋啊，这个英伟达加上这个台积电，他们干嘛呢？他们是做算力的，因为所有的人工智能必须通过强大的计算能力来支撑啊。这个是就等于是大家都淘金，他在这儿做卖铁锹的，是干这件事儿的。然后再上面就是人工智能，脑子啊，你或者跟他交流、回答问题，这都可以啊。然后最后的落地还得是机器人，也就是这脑子要被这些机器人所应用，来服务于人类，进入我们的家庭。那现在做第一块，也就是做基础算力这一块的，做芯片的，那谁也比不了了，这边都已经拿下了，谁也没法插，就插不进腿去了。那做人工智能这个呢，现在是有一些争夺，那估计现在财达、世雄、 Google啊，加上 OpenAI 这几家，现在人家把算力已经搞得那么庞大，几百亿、几百亿的往里砸，那就这几大了，别人根本没法跟他干。就这种强大的算力造出来的人工智能，说到中国的那些，你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人家一投资就1000亿美金，你拿什么比啊？所以说这一块全是人家的了。那中国在干嘛？他在做最后的那部分。我在做商业落地，我在做商业应用，我在做机器人，这不得了啊，这也不得了啊。你当年乔布斯就因为搞出一个智能手机来，那把前边的什么算力芯片，所有的几纳米芯片全带起来了，他就是做最终产品的，一下就起来了。如果中国最后也能做出一块苹果手机那样的革命性的产品，那对前面的人工智能的应用，前面的算力各方面，那也是不得了的。你看了没有，人家刚才又来了个吉尼斯，这帮人很厉害的啊。但是如果在最后这一块落地长时间不能突破的话，包括自动出租车啊，所有这些东西都不能突破的话，那前边那个一定是泡沫，好几年都成功不了，那对那个人工智能包括前面的算力，那个泡沫有可能会破。你就看后边这个快还是不快。多说几句出租车这个，你比如说现在他们都搞那个什么出租车，现在在好多都在用啊，在地面上怎么判断啊，这有骑车的或者怎么样啊，那很复杂的一些算法。中国的思路还真不是这个，因为那个太复杂了。作为一个人工智能还没那么快，中国现在搞什么？搞低空经济。你在路面上你有那么多的干扰的因素，就你得把这人工智能给累死。哎，500米的高空或者是200米的高空，那儿啥没有，空的，我成立一个空中的一个通道，那个对人工智能的要求就没那么高了。那个没有复杂的交通，没有突然跑出个孩子来，跑出条狗来，没有了。哎，他搞空中交通，那对人工智能各方面，因为他现在无人机可以飞起来了，可以一会儿是无人机，一会儿变成车，他来回跑，他可以来回变的，他可以搞空中低空交经济。当然现在还早了，但是你就能说到这个制造业大国他们这个雄心勃勃的、野心勃勃的这个算计，而且人家的着眼点是对的，厉害不厉害？相当厉害， 所以说说反共归反共啊，但是说到这方面，人家的思路是很清楚的。那你美国各方面是啊，你做那个样品你能做的天花乱坠，但是一拼成本，一比价钱，一比量，完你又让人拿走了。所以说这很厉害啊。来吧，咱们下边快速说几条新闻。2025年中国养老金金融白皮书公布了，简单的情况，高达 80% 的受访者对未来养老生活感到焦虑。为什么？因为没钱而焦虑自己的养老，钱不够。那说到这个报告里讲，截止到去年年底，中国的养老金三支柱的总规模 15.66 万亿，占 GDP 的比重不到 12%。 美国是多少？美国那个养老金的总规模多于美国的 GDP， 美国 GDP 将近30万亿呢。你想那什么程度，美国是 160%，也就是美国的养老金大概四五十万亿，有那么大一规模啊，中国连12%都不到。而且现在城镇养老金的平均替代率只有45%，和世界劳工组织规定的55%，那是最低标准，还低这么多。那现在大家没办法，只能是自己高储蓄低投资，自己呢给自己保未来来养老了。这是整个白皮书的一个说法。说到这个其实是很严重的啊。说到这儿呢，其实你说有没有办法，有办法。中国的官方智库呢也大声的呼吁，养老金马上就要耗尽了，怎么办？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学学日本，学学台湾，取消中国现在的养老金的特权，减少吃皇粮的人数。任何国家你也做不到，你像这种不从事生产，中国的这些官员干部们，但能够享受比生产者这个总人口的比例甚至更高，大部分的养老金竟然给了这些不是生产的这些人，所以说这些人享受的总的份额，他们的比例越高，国家就越穷，超过一定的限额，整个国家就会崩溃的。你要不要进行你这个金字塔的改革，体制的改革，把这帮人的这个特权要把他们打破，否则的话你这个养老金永远都是不够的。所以说在中国不是养老金不够的问题，是中国不公平的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啊。这说的是养老金。另外的一个中国方面的新闻呢，这是格隆会做了一个统计，这个也特别可怕，说中国房屋的空置率在全世界遥遥领先，中国的低线城市的空置率，房子的空置率已经达到了 19.9%， 也就是低线城市两成的房子是空的。整个中国就是内地大陆空置率是 18.8%， 也将近两成啊，房子是空的。那你这很多人拿着房子还要卖要不卖的，人那儿空着的房子就有将近两成，你这太可怕了。因为而且中国这房子的基数太大，它的 20% 和别的国家能相提并论吗？日本就有很多空置的房屋，现在他们是 13.6%， 中国是近两成，美国是 10.5%， 法国是 8.3%， 德国是 8.2% 等等的吧，新加坡 5.5%，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房屋的空置率这太可怕了。所以说将来呢，现在有很多鬼城啊，这个到那儿去，原来花那么多钱几千个亿造的这么一个东西，到现在一看都长草了，根本连一个人都没有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来吧，咱们最后花几分钟把这个主题给说了吧，这个还特别有意思。国际知名的市场研究机构亚德尼研究，这很有名啊，这是有国际权威机构，很有声望的，他搞了一个最新的报告，他专门研究了一下中国的经济，咱们说里边的要点。他指出呢，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着多重的压力，但对他2026之后的发展他有非常深层次的疑问。他们报告最后的总结直接说结论，说最大的经济的威胁是来自内部的。他 他直接讲，习近平当局的一系列政策正在加剧这些逆风。亚德尼这个报告指出，说中国经济现在正突然遭受到了四面八方的打击。首先，出口疲弱；第二，工厂订单下降；第三，销售零售走软；第四，汽车购买大幅减少；第五，固定资产投资跌到了五年多来的最低点。外资那就他都没说了。他说最令人关注的是实际零售额的颓靡，年增长率只有 3.1%， 这和之前的 10% 以上的水平啊，这已经差太多了。他认为中国问题很大的程度实际上是自身政策的选择。他讲，扩大差距的并不是川普的政策，而就是习近平本身的政策。他这里边讲呢，在中国现在有三大核心压力，现在是制造业疲软，产能严重过剩嘛，然后第二，连续第四年的通货紧缩，然后第三，当局根本不愿意更积极放松货币的政策，然后就导致通货紧缩成为了核心的隐患。说十月份的 PPI 下降了 2.1%， 就是批发价 CPI 呢略高于零，房地产的危机啊进入到了当时的日本模式啊，他们就这么叫了，整个那泡沫就破了嘛。他说现在习近平搞的这个科技领域严厉打压，他说现在通过还要砸高科技，被视为是扼杀民间创新的一个关键因素，对市场信心也造成了长期的伤害。报告讲，尽管习近平和川普同意暂停一年关税，但北京现在看不会借这个窗口来进行改革。最后他得出的结论，经过习近平12年的领导之后，导致中国经济在短期内什么在规模上超过美国已经彻底无望了。和我08年以后那时候都在吹这个嘛，那时候有望啊，现在彻底无望了。现在他们会面对着比这更糟的情况。他把这些东西给综合了一下，最后给出了一个结论，现在中国经济呢处在这么一种状态，而习近平的政策全是反着的。他不但没有去解决所有的这些问题，他继续认为在高科技上下大的赌本啊，来在下一个产业革命里边争取抓那个增长点，来解决现在他已经解决不了的这些老问题。这个报告认为，亚德尼这个研究报告认为，你会加剧整个这个老病号的病情，情况会变得更加的严重。这是这个权威报告的一个说法啊，其实说的都是老生常谈，只不过呢，因为它的分量不一样，这个引起了很多大媒体的关注，都做了转载。那好，我给准备的内容跟大家都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墨尔本老农说骂不动了，到此为止有点乐观了吧，中日僵局刚刚开始，看来短期内无法有改善的余地啊。我说的概念呢是所谓骂不动了，就是官媒啊这种大批判啊，文革式的这种语言什么的等等，这个从国家主导用大喇叭来骂街，这个可能不至于了。另外呢，什么啊，什么经济上那现在还是不服啊，再进他点什么，最后当然才能动稀土呢。你一弄这个，人家把光刻胶、把高级电机什么都不给你了，你也傻了。有好多轴承什么的用的必须是日本的，那个要没有，中国好多车床什么的都转不了了，就到那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到不了那个程度，也就是双方大规模制裁、经济制裁、互相伤害，政府的行动应该是没有。但是啊，谁也不理谁啊，游客还是不去啊，这种表面下的这种耍性子啊，这种东西我认为会持续，我看没个两三年都结束不了，甚至可能一直贯穿高市的任期，那帮人也不会服的，也不会怂的，所以一直就这么干啊。说真的很同情中国人，每次老共跟外国不对付，就处罚自己的国民来对抗外国，不就是禁止旅游、留学 啊，那个买该国产品不买该国产品这三板斧吗？没有。今天我看到我和太太中午吃饭，看到北京的一个新闻，他那是做了一个什么呀？寿司店吧，是新开的一寿司店。你知道北京这帮孩子们排多长时间？人家记者现场看啊，排多长时间能有座吗？要排2个小时，就为吃那口寿司。就跟前一阵那个日本的动画片那《鬼灭之刃》，就这么一个动画片的票房碾压所有剩余的中国电影。所以说说这都没用，他自己说啊旅游什么的，刚才看了看整个取消的航班率大概也就20%几，他也不能再扩大了。因为那些旅行社都是自己的呀，他们不挣这个钱了。因为中国国内的旅游大家都是穷游，这帮人本来就挣不着钱。好不容易到日本那儿去，实际上好多民宿，很多这个所谓的饭店什么等等的，都是中国人系列经营的。那个钱日本人都接触不着，人家甚至在国内把这个钱就都付了，到那儿去跟着团组织住哪儿吃哪儿，都是中国人自己的店。所以说你不来就不来呗，你治不着人家。倪贤说日本现在是文明民主国家，中国现在是军国主义，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您说的这个好啊。说到历史情节没有人否认，说到当时的那段过往，很多人说这也都声泪俱下啊，这个怒目圆睁，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此日本已经非彼日本了，这一波日本人，人家现在是现代文明国家，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军国主义了啊。说到当年军国主义，那确实是令人愤恨，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不当是当年的日本，谁搞军国主义都会让全世界的人愤恨。那人家现在不搞了，那谁现在在搞呢？县防说不可能动公务员，现在连国企人员都动不了，这是他的统治基础。真的一到全民大军管，或者是全民又来3年大风控，你想谁带着那白那红箍穿着大白站在楼底下来帮他封堵防守整个的这些老百姓啊？就是他这一个亿啊，就他这8000多万人来干这些事儿啊，都为这个党国来奔走。为什么？因为你们是既得利益阶层啊，你们旱涝保收，你们的退休费各方面，好家伙，养老你没什么问题啊。现在倒霉的就是另外那7、8亿、8、9亿人嘛。那你整个在这国家这金字塔，人家搞的这种特权结构，要不就讲嘛，你除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你说到新西兰，我们这儿没有退休金，我们只有养老金，一到65岁大家拿的钱是一样的啊，都一周都是那500多块钱。总理退了休最后65以后也拿500多，扫地的也拿这500多，大家是完全一样的。那你要个别，我在保险公司我自己单交着另外的钱，那是你的事儿，那是你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事儿。说到整个的社会福利，大家一视同仁，全是一样的，哪有什么金字塔，哪有这些事儿，根本就没有嘛。所以说在中国呢就这么一个情况，在体制内的人大家旱涝保收，天天跳个广场舞多嗨皮，那外边的这些苦老百姓，那你死不死啊，没人管的。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